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洛在礼拜三的会谈中，讨论了双方对中共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对菲律宾的合法海上操作所采取的危险和升级行动的关注。沙利文向菲律宾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好像铁一般那么坚硬。这项条约适用于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任何地方受到武装攻击的情况。声明表示，沙利文和阿洛重申了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持久友谊，以及双方对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和国际法作出的承诺。两国承诺继续密切合作，支持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共同愿景。美菲级别最高的安全官员的这一次会面，是在中共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摩擦空前激烈的情况下举行的。今个礼拜一，菲律宾海军和中共海警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发生激烈冲突，八名菲律宾士兵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一人失去一只手指。菲律宾军方提供的影片显示，中国船员挥舞棒棍、刀具和斧头等武器，这个是几个月来中共和菲律宾船只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最新而且最严重的一次事件。菲律宾总统马斯科礼拜四表示，对于上个礼拜中共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海军采取的非法行动，菲律宾已经提交超过100次抗议和同等数量的外交召会，但我们需要的不单止是表达抗议，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礼拜四，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白恩斯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我认为中方作出的误判，事实上中方并不理解我们在有关目前世界和平和欧洲自身团结问题上展现的核心价值。白恩斯说，欧盟现在对中共支持莫斯科的做法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他强调，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将中共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部分原因就在这里。自俄罗斯战争在2022年爆发之后，中共政府就开始向俄罗斯提供外交和经济支持。北京虽然公开自称在这一场战争中持中立立场，但是他的实际言行就证明他站在普京那一边。而在俄乌战争进行的两年多，中共亦加大力度向俄罗斯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中俄贸易额由战前不够1000亿美元的水平上急速上升，去年超过2400亿美元。中共不止采购了大量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为俄罗斯提供了战争急需的资金，同时还向俄罗斯运送大量晶片、电子设备、机床、无人机和原材料等，为俄罗斯扩大它武器弹药产能发挥了重大作用。白恩斯强调，中共并没有展现出一个中立国应有的行为，美国方面向中方高层很耐心地表达了美方对中方企业向俄罗斯提供可以用在战争的军民两用技术的担心。最近几个月，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纷纷发出警告，中国银行可能会因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战争机器而受到制裁，仲敦促北京尽快纠正这个做法。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罗伯特·哈贝克今个月的时候呼吁，中方不应该继续将欧洲产品转运给俄罗斯，用在俄乌战争那里。礼拜四，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印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在回答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阿米贝拉的提问时说，中国最近公布于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犯罪意见，是升级而且破坏稳定的举措。 上个礼拜五，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公布22条意见，明确定义依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追究台独分子的刑责规范。最受关注的是意见针对刑量的部分规定，对首要分子或所谓罪刑重大者，可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其中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者可处死刑，另外犯下煽动分裂国家罪者最高亦可处刑五年以上。康达礼拜四对听证会表示，我们深感忧虑，现在中共会采取这些破坏稳定的升级举措，而且基本上是境外适用中共法律和法规，这种方式令人深感不安。康达说，我们担心这个将会产生寒蝉效应，当然是对海峡两岸的对话和互动产生寒蝉效应。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贝拉亦说，中共政府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上的升级确实非常麻烦，亦确实在改变我们希望见到的现状，亦即是该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现状。贝拉表示，他将会同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谈一谈，还可能发表一份强烈声明以谴责这一种做法。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韩国和美国、日本今日展开新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将动员三国的驱逐舰、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还涉及导弹防御、反潜和海上拦截演习。美日韩领袖在去年的三方会谈上同意每年举行军事训练，用来面对北韩核威胁和中国日益提高的地区影响力展现团结。这一项联合演习预计将持续到29号结束。美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在星期六抵达釜山港，罗斯福号的抵达引起北韩的愤怒回应。在首尔今日宣布这一项联合军演的几个钟头前，北韩声称已成功测试它多弹头导弹的能力。韩国就驳斥说，北韩此举是为了掩盖发射失败而散布的夸大谎言。6月27号晚，中共官方通报开除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党籍、军籍，取消他陆军上将军衔，终止他中共二十大代表资格，受贿、行贿案移送起诉，开除原国防部长魏凤和党籍、军籍，取消他火箭军上将军衔，终止他二十大代表资格，受贿案移送起诉。通报仲话，两人分别在2023年8月31号、2023年9月21号被立案调查。魏凤和曾是火箭军首任司令，李尚福是二十大新晋中央委员，接任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曾被习近平两次派去克里姆林宫会见遭受西方孤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见习近平对他信赖程度。曾住北京的日本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此版明夫分析，最著名的习近平大将被清算，讲明中共军队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虽然李尚福去年被免职之后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是迟早的事，但连续两任国防部长同时被移送法办，会令所有军头们都失去安全感。美国之音报道引述分析说，中共两位前国防部长同日被开除党籍，这个是中共建政后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共宣布两任前国防部长被开除党籍的同时，中共官媒27号宣布三中全会将在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召开。今次会议预计是讨论经济大政方针。目前中国出现经济低迷、消费降级、中国失业率高、股市和楼市不断探底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共在俄乌立场以及台海、南海咄咄逼人的态度，令到同美欧关系紧张，对华科技风暴越演越烈，而外资撤离中国的规模 在2023年达到顶峰，中国经济财政持续恶化，中共当局束手无策。时事评论员黄友群分析，当今习近平和中共高层有三大极度恐慌，具体表现是对军人造反的恐惧，对党员疑心的恐惧，以及对台湾自由民主的恐惧。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